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将会提出乌克兰胜利计划。以色列同真主党冲突升级，美中敦促国人离开。拜登同岸田会面，聚焦南海同台海安全问题。美国司令部指，美国同乍得计划俾美军重返。川普话，十一月若果落败，将唔会参加2028总统选举。美国草拟禁止联网同自动汽车使用中国软件以及硬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抵达美国。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说今年秋天将会决定俄乌战争的未来。他在宾夕凡尼亚州史克兰顿参观一间军火工厂。他说这座工厂正在加快脚步，生产关键的155毫米炮弹，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战争。稍后泽连斯基就飞往纽约，安排行程会见美国企业负责人，讨论乌克兰的能源需求，亦都将会会见各国领袖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泽连斯基表示，他会提出对俄罗斯作战的胜利计划，拜登将会是第一个见到的人。他预期26号将会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领袖见面。川普这个星期也都可能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两名美国官员20号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政府预计这个星期会宣布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预计泽连斯基23号会在联合国领袖峰会发表谈话。24号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乌克兰议题的会议，并且在25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星期日，随着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升级，接近演变为全面战争，美国官员敦促美国公民离开黎巴嫩。法新社23号报道，中国敦促在以色列的公民尽快离开。以色列同真主党的跨境袭击在星期六晚加速，双方领导人互相发出威胁。以色列军方说，星期日上午大约有115枚火箭炮由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上星期六晚到上星期日上午，以色列几十架战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上星期五，以色列还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人口稠密的真主党据点发动空袭，击毙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的首脑阿基尔。而在之前，一系列的协调通讯装置9月17号和18号在黎巴嫩全国各地爆炸。路透社23号引述两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伊朗精锐部队革命卫队已经下令所有成员停止使用任何类型的通讯设备。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推动两国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问题方面的合作。两个人还讨论了对南中国海以及台海问题的共同关注。白宫在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还重新维护台海以及和平稳定的决心，并且强调反对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各自和中共的外交关系，以及他们对中共的胁迫和破坏稳定活动的共同关注。根据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声明，岸田和拜登进行了大约60分钟的会面。岸田首相表示，随着支撑两国和平繁荣的国际秩序面临新的挑战， 日美同盟以及作为全球伙伴的合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岸田文雄仲强调了将会继续同美国合作，以引领建立无核武世界的重要性。美国非洲司令部艾克曼少将9月2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同扎德已经就美军特种部队人员返回扎德达成了协议。他补充说，那是由扎德总统穆罕默德作出的一项总统决定。他说决定已经做出，目前我们正在解决我们怎样返回的具体细节。艾克曼说，美军今次计划的军事行动规模会小过之前驻扎德美军总部的规模。在尼日尔发生政变之前，美国曾经在两个基地驻扎几百名军人，这两个基地是主要的反恐中心。艾克曼警告说，但是自从美国在尼日尔的反恐行动突然停止以来，随着美国的伙伴关系和准入的减少，西非地区已经变得更加不透明，监控西方的恐怖威胁和难度加大，咁削弱咗美国嘅反恐能力。9月22号，川普对媒体表示，如果佢喺11月5号嘅总统大选输俾副总统贺锦丽，佢可能唔会喺2028年再次参选。21号，川普参加咗北卡罗来纳州嘅竞选集会，喺集会上，佢向女性选民发出呼吁，话自己会比副总统贺锦丽更好咁捍卫女性权益。在经历第二次暗杀未遂之后的首次户外集会，川普承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女性将会变得更加安全和富有，而且不再需要考虑堕胎问题。川普在集会亦都展现了他的温柔一面，在全场热烈的欢呼声中，川普抱起孙女卡罗莲娜。卡罗莲娜在咪高峰前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后他的哥哥卢克说，请投票给我爷爷。川普演讲期间，港台周围安装了防弹玻璃，这是特勤局为川普户外竞选活动采取的一项新的防御措施。9月23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在美国道路的联网和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软件和硬件的草拟规则，禁令还将会扩展到其他美国的对手国家，包括俄罗斯。拜登政府对中国企业收集美国司机和基础设施的数据，以及外国对联网车辆和导航系统的潜在操作表示严重关注。近几个月来，美国商务部一直和有关行业专家开会，希望着手解决智能汽车衍生的安全问题。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年5月表示，美国联网汽车之中的中国软件或者硬件风险很大。消息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计划在最终规定定案之前将会开放30日的公众咨询期。商务部计划提议在2027年实施软件禁令，而硬件禁令就将会在2029年1月或者2030年正式生效。正在讨论的禁令将会影响包括具有蓝牙、卫星和无线功能的车辆，以及无需司机操控的无人自动驾驶车辆。
以色列多间媒体礼拜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正在制定一项计划，要对加沙北部大约5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采取围攻战术。以色列媒体引述参与以色列国会国防与外交委员会闭门会议的消息人士说，这个计划主张将巴勒斯坦平民撤离加沙北部，然后宣布当地为军事禁区。这项计划早前是由退役军事指挥官公开，而今个月由部分国会议员提出。虽然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并未回复路透社评论的要求，但以色列军方电台指出，内塔尼亚胡话俾国会委员会的议员知，这件案件正在审议。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内塔尼亚胡强调这项蓝图计划很合理，而且这个是正在考虑的计划之一。但他还有其他计划。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料将和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可能谈到涉及近日发生在深圳的日本男童被食杀身亡事件。 日本外务省人士透露，中日双方仲将讨论中国即将逐步松绑对日本水产品限制进口的禁令。另外，日本外务省2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外务副大臣拓殖方文22号到24号访问北京，处理深圳日本学校的孩童死亡事件。19号，一名10岁的日本男童在中国深圳的日本学校外边被一名44岁的中国男子持刀刺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发表罕见的强硬言论，说这个行为卑劣，并且要求中方做出解释。但是中共外交部仅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由发言人林剑对这件事表示遗憾和难过，并且说这件案件属于个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0号拒绝对这件事进一步评论，并且否认事件和中日福岛核废水排放监测合作有任何关联。第23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已经在22号起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3日，正式会议在礼拜一展开。今年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第23届会议，预定讨论5个大的主题，包括形成区域与全球联盟应对台湾面临的威胁、台美政府和产业合作反制台海的灰色地带形势等议题，特别是军售、台美共同生产武器与军售交付延误的影响。美台商业协会近日透过新闻稿指出，总统拜登上任之后通过57亿900万美金的对台军售，是2001年来仅次于前总统奥巴马实施4年军售冻结期的最低点。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礼拜一对媒体说，具体原因他亦不清楚。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台湾所面临的威胁从未咁严重过，另一方面军售水平却在度降低，他希望可以从听日和后日的会议讨论中得到答案。拜登上个礼拜六在乡下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和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拜登在闭门会议上因为没有闩咪而意外录低谈话，他说给在场的领袖知，中共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测试我们，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这样。在峰会之后发表的未点名中国的联合声明中，美、澳、日、印领导人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局势表示深感担忧，重申海洋争端必须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声明中还未点名地谴责了北韩的导弹试射。除了四方峰会在拜登以前的高中举行之外，较早时候拜登还邀请阿尔巴尼斯、岸田文雄和莫迪去他自己在威尔明顿的家，和他们分别进行了一对一的私人会谈。黎巴嫩当局表示，以色列在23号对黎巴嫩境内发动猛烈空袭，目前已经造成182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恐怕成为以军打击真主党行动近一年来在黎巴嫩造成死伤最惨重的一人。以色列军方今日发表声明表示，自从今日上午以来已经有300多个真主党据点成为攻击目标，并且表示以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30到7:30的仅仅1个钟头内就发动了150多次空袭。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以色列战机正在准备袭击藏匿在黎巴嫩贝卡谷地房屋中的真主党战略武器，并呼吁平民即刻撤离。黎巴嫩总理米卡提23号谴责以色列进行的一系列毁灭性计划。米卡提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侵略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一场灭绝战争，并且亦是一项在度摧毁黎巴嫩村庄和城镇的毁灭性计划。他敦促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和有影响力的国家阻止以色列的侵略。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即将在24号登场。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礼拜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 SpaceX 计划在两年内启动大约5项前往火星的无人星舰任务。马斯克今个月较早时候曾经说，第一批前往火星的星舰将在两年内在下一次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发射时机来临的时候发射。马斯克礼拜日说，第一趟载人任务的时间表将是无人飞行是否成功而定。如果无人任务安全落地，载人任务会在4年内展开。但他亦说，如果遇到挑战，载人任务将再延后2年。众所周知，马斯克透露的星舰准备时间表不断改变。他今年较早的时候说，第一艘无人星舰将在5年内降落火星，第一批人类将在7年内踏上火星。
礼拜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明确否认以色列与真主党科基和对讲机爆炸案有关。他表示，真主党有很多敌人。之前以色列官方一直对爆炸案保持沉默。赫尔佐格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采访时表示，我坚决否认与这件事或该行动的来源有任何联系。他提到，7月底奥运会开幕之际，12名正在踢足球的德鲁兹宗教的以色列儿童死于真主党导弹袭击。赫尔佐格说，在这场战争中有可怕的悲剧，我们绝对不想行到那一步，但我们有固有的权力来保护自己。9月17号和18号，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大批科机和对讲机几乎在同一时间爆炸，导致至少37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显著升级。这个礼拜一，以色列对数百个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当局报告称，这次攻击造成近300人死亡，成为真主党和以色列近一年冲突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今日美国司法部表示，涉嫌9月15号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场暗杀川普的男子卢斯留下一张纸条，表明他打算杀死川普。此外，他还在车上保留了一份受射清单，写有川普将露面的日期和地点。纸条放在一个盒里面，这个盒几个月前被放在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家。这个人直到上个礼拜被捕行动后才打开盒，盒里面还装有弹药、金属管、建筑材料、工具、电话和各种信件，其中有一张便条写着“亲爱的世界”，似乎卢斯已经预料到暗杀不会得逞。检察官称，便条上写话，这个是针对川普的暗杀企图，但我辜负了你们，我尽了全力，竭尽所能，现在要靠你们来完成这项工作。谁能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就给谁$150,000。司法部今日还表示，当局搜查卢斯的汽车并发现了6部手机，其中一部手机用谷歌搜索了如何由中旅滩员前往墨西哥。礼拜日，联合国通过了一份未来契约，希望将日益分裂的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冲突升级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在这一届联合国大会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号召举办了为期2日的未来峰会，各成员国在峰会上表决通过了这项公约。未来契约是一份蓝图，要求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优先考虑对话和谈判，结束撕裂世界的战争，改革大权在握的联合国安理会，加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快由化石原料过渡，并让年轻人参与决策。未来契约涵盖56项行动。古特雷斯特别提到，未来契约中的一个附件——全球数字契约，是首份真正具有普遍性的 AI 国际治理协议。该公约要求领导人承诺在联合国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科学小组，以促进对 AI 及其风险和机遇的科学理解。今日美国商务部提议，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应禁止在美国道路上的联网汽车使用中国软件和硬件，此举实际上将禁止几乎所有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商务部仲提出，美国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应该在未来几年由美国汽车中移除中国关键的软件和硬件。这些禁令将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同时亦扩展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美国对手生产的汽车软件和硬件。白宫在今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商务部已确定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联网汽车中使用的某些技术带来特别严重的威胁，这些令人担忧的国家可能会利用我们供应链中的关键技术进行监视和破坏，以破坏国家安全。白宫进一步表示，联网汽车中的某些硬件和软件能够捕获有关地理区域或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并为恶意行为者破坏基础设施或车辆本身的运行提供了机会。星期一，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向银行体系注入2346亿元人民币现金，包括时隔9个月重启14日逆回购操作，并将利率下调10个基点，显示有意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中共央行称，这样做的目标是维护规模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通过7日期逆回购操作注入了1601亿元人民币，利率是 1.7%，同时通过14日期逆回购注入了745亿元人民币，利率是 1.85%， 相比之前的利率 1.95% 下降了10个基点。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的话称，这次操作并不构成重大政策宽松，但可以预计央行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下调7日期逆回购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中央社引述分析师的话指出，虽然美联储日前大幅减息，引发外界对中共有关部门可能将随之仿效的某种憧憬，但在商业银行利率，但在商业银行利润率下跌，以及借贷需求疲软的担忧下，中共政府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礼拜一，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表示，这个礼拜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与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就日本男童在中国遇害等议题进行交涉。上川洋子在离开羽田机场前对记者表示，对于上个礼拜一名10岁日本男童在深圳遇食身亡事件，将强烈要求中方说明案情，并确保日侨安全。上川洋子表示，为了加强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的保安体系，将紧急动用约4300万日元的外务省预算。前一日礼拜日，日本副外相谢直方文亦都抵达北京，要求中方采取具体措施保障在华的日侨安全，并要求中共彻底管控社交媒体平台上毫无根据的性质恶劣的反日贴文。上川洋子礼拜一仲表示，在与王毅的会晤中，双方将就解决中共对日本海产品入口禁令进行进一步磋商。虽然中共当局近日同意恢复日本海产品入口，但条件是包括中共在内的第三方必须参与对经过处理的由福岛排放入海的核废水的监测。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不到一年，阿根廷的外币存款已经激增约80亿美元，这个得益于一系列亲市场的紧缩措施和吸引美元重返金融体系的激励措施。米莱提出一项赦免，只要民众将资金带回正规体系，在9月30号之前不会受到处罚。此前多年来，储户一直试图在海外及正规银行体系之外存款，甚至藏匿美元。根据礼拜一阿根廷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外币存款总额现在已经超过240亿美元，高过米莱上任时的165亿美元左右。 米莱九月中旬就啱发表首份预算案，预计阿根廷的通胀年率增长将由目前超过 236% 降至今年年底的 104.4%， 而明年年底会进一步下降至 18.3%。 他在演讲中强调财政平衡和紧缩政策的必要性，而对抗通胀的关键是预计到明年年底官方汇率将达到1207阿根廷比索对1美元，意味着阿根廷比索的贬值幅度和目前政府控制的每月 2% 类似。今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布雷纳德前往密歇根州底特律劳动力中心，宣布一系列新措施，以支持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并保护美国汽车行业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根据白宫今日发布的声明，投资公司门罗资本宣布将推出一项名为 Drive Forward 的新资金，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低成本资金，以支持较小型的汽车供应商由燃油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声明表示，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和战略性的行动，其中包括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旨在保护这些投资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动的影响。同在今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拨款910万美元，为密歇根州汽车供应商转型计划提供资金援助，协助小型公司取得电动车零组件生产的融资。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一架俄罗斯军用伊-38反潜巡逻机在北海道礼文岛附近三次短暂侵犯日本领空，促使日本自卫队派遣战机进行紧急回应，并发射照明弹警告。路透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这个是日本自卫队战机首次在反空域侵犯行动中发射照明弹。防卫大臣木原廉说，自卫队的 F-15 和 F-35 在俄军机第三次入侵期间发射照明弹之前，曾经通过无线电警告过俄罗斯军方。此外，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提出抗议，要求俄罗斯防止这一类侵犯行为再次发生。木原廉没有就这一次两国军机相遇提供进一步详情，只是表示俄罗斯军机没有对日方战机作出任何威胁性动作。不过木原廉提到，这一次入侵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共在该地区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另据法新社报道，林方正礼拜一仲表示，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日本附近活跃。礼拜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表示，他将在这个礼拜三发表有关美国经济愿景的演讲，阐述新的经济议程。此前，何锦丽刚刚在纽约的一次筹款活动中筹得2700万美元。何锦丽称，他的经济议程可以帮助美国人民实现梦想，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应对拜登总统任期内物价飙升的问题。何锦丽说，他将推动中产阶级减税和富人和大公司的增税。他采纳了川普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提议，不过只是限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纳税人。在礼拜日的活动上，何锦丽仲继续敦促川普和他再进行一次辩论。他强调，双方还有很多议题需要讨论。川普已经表态拒绝再次参加辩论，他上个礼拜六表示辩论为时已晚，投票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川普在礼拜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落败，他不认为自己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越南新闻。
G7 部长会议挺乌，乌军再启跨境反攻行动。加拿大外交官描述在中国与地狱般的经历。小男孩说前世是消防员。以色列大规模攻击真主党，遇难人数攀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军方在9月23日表示，开辟了第二条在俄罗斯境内作战的路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七国集团部长会议上表示，坚决支持乌克兰抵御侵略的努力。9月23日，乌克兰空军表示，第95突击旅在俄罗斯境内开辟出一条新的战线。乌克兰军队突破俄罗斯边境防线，在俄罗斯境内进行了第一场战斗。据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在9月18日起停止了在库尔斯克州的反攻行动。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德国总理索尔茨率先在纽约会晤。同一日，波兰总统杜达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表示，俄罗斯正在失去其全球地位。作为安理会上任理事国，俄罗斯本应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不过他通过攻击一个主权国家，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泽连斯基在9月22日抵达美国宾夕凡尼亚州，拉开了这次访美行程。当日泽连斯基和宾夕凡尼亚州州长夏皮罗等政要会谈，讨论了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区域性合作。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从全面战争一开始就帮助了我们，但我们仍然指望继续得到支援。泽连斯基还访问了宾夕凡尼亚州一间弹药厂，感谢为乌克兰生产最急需弹药的这班工人。泽连斯基将在24和25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然后在9月26号前往华盛顿和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举行会谈，并宣布他的乌克兰胜利计划。泽连斯基强调，如果这项计划获得西方支持，将会对莫斯科产生广泛影响，并有助于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9月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持了纽约举行的七国集团部长会议，他说将进一步支援乌克兰的能源需求，同时表示有决心看到乌克兰取得成功，并坚定支持遭持续侵略的乌克兰人民。近日，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独家采访时，描述了自己和怀孕妻子共进晚餐后，回家途中在北京街头被蒙面官员捉走，以及他在中国被囚禁的1019个残酷的日子的地狱般经历。康明海讲述了他在中国监狱经历的极端心理折磨和孤立的生活，以及在拘留期间所遭受的审讯和心理挑战。2018年12月10日晚，康明海和怀孕6个月的妻子在北京外出用膳，就在回去寓所途中，他被十几名黑衣男子捉了。康明海描述那一刻的恐怖，他们围着我们用中文高叫，就是他了，他被强行带走，妻子被拉开，而他最担心的是妻子和未出世的 BB 的安全。康明海被推上黑色 SUV， 面临全程的单独囚禁。在车里面，他被蒙上双眼并扣上手扣，他心中在数着驾车转了多少个弯，试图判断车行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车辆停了下来了，他被带入一栋建筑物，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审讯。他被困在一间没有窗口的软点囚房。康明海的心理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房间的灯24小时开着， 隔音效果极差，审讯随时可能来临。他回忆说，这个是我经历过的最折磨人、最痛苦的事情。审讯期间，原警试图通过威胁、恐吓和心理战术逼迫他承认罪行，即使他知道自己没有罪。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康明海每日面临六至九个钟头的审讯，感受到身心的极限。他表示，联合国标准是单独囚禁不超过15日，而我在这种状态下持续了近六个月。在这个过程中，不单只要忍受身体上的限制，还要抵抗心理的崩溃。为了生存，康明海决定在精神上重新掌控自己。他开始制定时间表，每日进行瑜伽和冥想，以寻找内心的宁静。面对无尽的孤独，他开始自学中文，通过阅读和记忆单词来充实自己。康明海意识到，他的危机不单只是个人，更是加拿大的外交危机。他努力向中共的审讯官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帮助。他说，我必须证明他们没有打败我，不能够令我崩溃。经过近3年的囚禁，康明海终于在2021年9月25日和同样被拘留的斯帕弗一起被释放，乘坐加拿大皇家空军飞机返回加拿大。两人被拘留的背后是中加两国之间复杂的外交纠纷，尤其是和华为高层孟晚舟的逮捕密切相关。回国后的康明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妻子和两岁半的女儿重聚。他回忆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惊奇的感觉。初见女儿时，他立即就知道我是爸爸。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面，他们一家三口带着狗仔去公园散步。康明海感叹说，一切都是变得新鲜而美好。在回顾自己被扣留的经历时，康明海认为，加拿大政府在面对中共这样的国家时，需要更充分的准备。他指出，逮捕孟晚舟之后，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并没有预见到将会面临的后果。他希望未来能有更有效的外交策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近日，浙江省一名3岁男童在家吃饭的时候，突然和父母透露他前世是一名消防员，并在一次灭火中牺牲了。这句话震惊了男童的妈妈，相关影片在网络上很快流传，引发关注和讨论。有网友说，看到我哭了，男孩可能真是牺牲的消防员转世。这么小的小朋友根本不会懂得什么叫牺牲的、哦、网友评论说，这个小朋友的前世肯定没喝过孟婆汤，还有人说他是再生人。在中共无神论的宣传下，现代的中国人对于轮回大多持怀疑态度。不过近年很多研究报告收录了各国孩子关于前世的记忆，震惊科学界，亦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和探讨。最广为人知的是，央视气象节目主持人宋英杰曾公开发微博讲述他的儿子描述前世的记忆。2018年的时候，宋英杰在微博发了一条贴文，说我的儿子就来4岁了，夜晚黑临睡前跟他聊天，我儿子说他老家在四川，就在成都西边的附近，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0岁，想去四川看看他们，然后再回来。宋英杰说，个儿子讲完就睡着了，而他却陷入深深的遐想。个儿子所讲的四川老家在成都西边，当时宋英杰讲了几个地名，个仔都回答话唔系。宋英杰最后问系唔系北川啊？个仔话系啊，所以就吓到宋英杰啦，因为佢自己从来都冇同个仔讲过呢个地方名，佢个仔亦从来冇听过汶川地震。2008年汶川县发生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系30万左右。宋英杰呢条微博令唔少人感到震惊。关于轮回转世案例，大陆媒体此前曾有报道过，2014年上海教育电视台特别传真节目报道湖南发现100多人轮回转世的案例。报道说，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平阳乡有不少再生人，即转世后拥有前世记忆的人， 他们去世投胎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竟然能够清楚地记得前世发生的事情。有大陆权威专家教授到当地考察后，排除了人为炒作和集体讲大话的可能性，认为很有研究价值，建议设立再生人通道观察站。报道中还举了多宗真实案例，其中一个案例讲述了被女儿逝8个月的父亲的故事。在通道院，吴宇恒以父亲身份参加吴春丽的婚礼，送了不少嫁妆礼物，还说他前世就是春丽的父亲吴金辉因病去世后转世而来。吴宇恒在4岁时曾准确描述过他前世的经历，令在场的家人感到震惊。另一个案例是关于一名姓吴的小男童，他在年幼时对屠夫表现出强烈的恐惧，声称自己前世就是他外公屋企里面养的一头大白猪，有一日被屠夫容某抬去杀了。之后小男童是大白猪转世的事就在当地传开，在湖南通道县湛木桥乡衰灵东山乡一带，几乎是人都知龙张贵，原因是有人印住他的印章出生。龙张贵第五个小朋友龙连生是一场高烧后病逝，安葬前他将自己的印章印了在小朋友的左耳根处，没想到一个叫吴书贵的孩子带着他的印章转生，表示自己就是龙张贵已故的第五个小孩子龙连生转世。此后吴书贵屋企和龙张贵屋企就好像亲戚一样经常来往。美国探索期刊2008年发表了一份长达240多页的报告，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科学家 Jim Tucker 博士总结了对儿童前世记忆长达45年的研究。他说小朋友经常会追溯前一世的日常生活，很多都提供了足够的细节可以同有某个已故的人对应上。轮回转世的现象现代社会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即使科学家就事件仍存在争议，但这些真实的故事无疑引发了更多人对灵魂轮回的思考。9月23号，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了大规模空袭，成为双方近一年冲突中最致命的一日。黎巴嫩卫生当局报告说，这次袭击还导致了1645人受伤。真主党的这一轮攻击中反击，以火箭炮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在他的声明中表示，空袭针对约800个真主党武器基地，涵盖黎巴嫩南部、东部贝卡谷地及靠近叙利亚的北部地方。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发表的影片中表示，行动将持续，直到我们达到目标，安全感令北部居民回家。自去年10月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很快升级。真主党在支持哈马斯的同时，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以回应以色列的报复。黎巴嫩地区的紧张局势在过去一个星期急剧加剧。以色列海军少将哈加利指出，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匿藏的武器设施受到重创，我们攻击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武器，火箭炮、导弹、无人机都是用来杀害以色列平民的。他再次警告民众立即撤离与真主党武器有关的地区。真主党在声明中说，向以色列发射了几十枚火箭炮，其中包括加利利的一个军事哨站。该组织还连续第二日袭击了总部位于海法的拉斐尔防务公司设施。黎巴嫩卫生部说，以色列星期一发动的袭击造成了至少492人死亡，1645人受伤。据悉，真主党在声明中表示，他向以色列发射的几十枚火箭炮并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攻击。以色列的空袭不单止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还对真主党造成了重创，包括他多名高级指挥官在内的16名成员在空袭中被杀。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阿德拉伊曾警告即将展开的空袭，并要求民众撤离潜在目标。即使如此， 黎巴嫩电信公司 Augero 的负责人表示，虽然发出了超过80,000个自动呼叫的撤离通知，但并非所有人都做出了反应。远至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电话都接收到疏散电话，但他说这些电话是心理战，目的是制造混乱和骚动。当被记者问及以色列可能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入侵战时，哈加里较早时候表示，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令以色列北部撤离的居民安全返回家园。这个是以色列政府的战争优先事项。自从真主党在去年10月8日开始向以色列发动跨国袭击以来，以色列黎巴嫩边境两侧已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迫离开家园，情况日益严峻。以色列军方强调，确保北部居民的安全是他首要任务，任何必要的措施都会被采取，以便令民众安全返去。
中共放软日南同遇袭，日企或加速撤离。白宫筹备对台史上最大军事援助。阿联酋总统访美谈 AI， 中共虎视眈眈。因拒加入 RECP， 指责中共贸易不透明。澳洲智库说，中共在亚洲影响力已经低于美国。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9月18日，一名10岁大的日本男童在深圳日本人学校外边遭遇一名44岁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不幸当日身亡。这个事件不单止引发日本首相和外相的强烈关切，还引起在华日本社区的恐慌。部分日本企业可能因此加速撤离他的员工和家属。9月23日，日本副外相要求中共政府保障在华的日侨安全，并且要求彻底管控中国社交平台的反日贴文。同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的语气亦都明显变软，说中方对这件事表示遗憾和痛心，说在中国没有反日宣传教育。外界分析，来自日本方面的汹涌压力正在削弱中共和中国外交部的傲慢。不过最近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发表的言论，杀个细路有几大件事，这一类仇日的言论令到本来趋于缓和的气氛又是紧张起来。很多人都指责黄如一，县长大人，个细路才10岁，但黄如一仍然认为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据报他已经被查。长期观察日本文化现象的商业和法律顾问福泽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亦都注意到在中国的日本人社群之间人心惶惶。在深圳生活5年的日本创业家 A 君对这件事深感震撼，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难以相信这么恐怖残忍的事件会发生在深圳。他表示，在这件事件发生之前，我一直以为深圳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城市，所以今次事件令我和居住在深圳的日本人都感到非常震惊。现在在街上我不够胆用日语交流，这个对我影响很大。目前中国大约有10万名日本居民，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日本人居住过。虽然中国吸引了大量日籍人士和他们的家属，但是自从2012年日本在华人数达到150,000的高峰之后，这个数字持续下降。事件发生之后，日本 Panasonic 集团宣布叫他的日本员工和家属可以申请暂时返回日本。而多家日本企业，好像东芝公司和日本汽车大厂丰田，亦都呼吁在中国的员工要保持警惕，注意安全。福泽桥表示，日本男童被刺身亡的事件一定会加速日本制造业的撤离。 A 君就预测，随着中国11假期临近，将会有更多在华日本员工趁这个机会返回日本，尤其是携带家属的员工。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企业大面积撤离，无疑会被中共面临崩塌的经济带来重大损失。最近网传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财政崩塌， 现在已经被杭州托管。同一日，云南省宣布全省停发所有公务员工资。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底，云南省的公务员总数大约30万人，事业编制人员大约45万人，由财政供养的编外人员约25万人。上述三类由财政供养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这个将会引发公务员辞职潮、官员自杀潮、老师罢课潮等大乱已至。23号，多名美国政要告诉防务新闻知，由于中共政府对台海的威胁加剧，美国将向台湾提供5亿6700万美金的军事援助，这个将是有史以来美国向台湾发送的最大援助计划。多名国会助理和一名美国官员告诉防务新闻知，五角大楼已经批准了这项计划，将用于支付防空、反装甲武器、军事库存和无人机等多个领域的军事费用。两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知，拜登政府预计将在今个财年到期之前签署价值5亿6700万美金的一揽子计划。如果这项计划成行，这个将是美国去年提供的3亿4500万美金一揽子计划的两倍。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希望使用最快的可以用的方法来提供援助，包括运送美国本土的库存的方式。目前美国将台湾视为关键的盟友之一。总统拜登多次表示，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国将采取军事回应。同一时间，台湾亦已经成为美国国防装备的最大购买国之一。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的飞机、舰艇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活动，有时会跨越台湾海峡的中线，导致台湾飞机紧急升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由于中共军事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很难辨别他们几时可能从训练转向大型演习，从演习转向战争。台北方面担心台湾应对紧急情况的时间不可能好像过去想象得那么长。台湾国防部在几日之前警告说，由于中共的军事活动不断增加，发现军方袭击的早期迹象将变得更加困难。23号，美国总统拜登接待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双方就一项人工智能计划进行深入会谈。这项计划规模可观，包括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等。之前阿联酋已经向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几十亿美金，还与美国科技巨头微软达成高达15亿美金的投资协议。阿联酋的 G42 人工智能公司是政府支持的初创企业，除了与英伟达等晶片制造商合作，还可以使用美国初创公司 Cerebras Systems 的超级电脑技术。这个合作将进一步增强 G42 的数据处理和计算能力。但是美国对阿联酋和中共之间的合作持谨慎态度，特别担心中共会从中获取关键技术，譬如具有中共军事背景的商汤科技，虽然受美国制裁，但仍然在阿联酋展开业务。据了解，在拜登政府的施压底下， G42 从今年开始拆除了中国制造的硬件，并出售了它在中国的投资。之后微软才向 G42 投资15亿美金。美国工业界认为阿联酋具备研究人工智能的财力。穆罕默德此行还将会见副总统何锦丽和一些美国商界领袖，加深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中共对阿联酋的 AI 计划虎视眈眈，但美国的技术合作和资金支持令到阿联酋在全球 AI 竞争中占据优势。阿联酋官员表示，这个投资可以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石油需求枯竭的时候，阿联酋仍可以保持经济影响力。据大纪元报道，9月22号星期日，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瓦尔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印度不会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 RCEP， 因为他既没有反映东盟提出的指导原则，而且与中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符合印度的利益。 RCEP 由东盟10个国家发起，之后邀请与他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国、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5个国家。 在2020年11月15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正式签署，在2022年1月生效。由于中国是 RCEP 参与国之中最大经济体，而且中共最积极推动 RCEP，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才是 RCEP 背后的主导者。戈瓦尔谈到中共贸易行为极其不透明，他表示印度国内没有人愿意和一个不透明的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实践非常不透明，贸易体系、政治体系、经济管理方式都和民主世界想要的完全不同。戈瓦尔还指责中共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政策为自己牟利，向全球各个经济体大量出口低价商品，而且这些商品不符合质量标准。中国的很多贸易伙伴，从美国、欧洲到甚至是一些被认为对中国相对友好的亚洲国家，都在提高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抵制廉价的中国商品。9月10日，印度财政部发布命令，将对从中国和它的邻国越南进口的某些钢铁产品征收 12% 至 30% 的关税，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本地产业。因为据商品咨询公司 Big Mint 的数据，由于进口增加和出口疲软，印度的钢铁价格暴跌至三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时事评论员、自媒体博主陈微宇对这件事分析说，印度拒绝加入 RCEP 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农业、工业和中小企业。印度应该是担心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廉价的中国商品会大量涌入印度市场，对本国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造成严重的竞争压力。现在中国的低价倾销已经干扰到世界各国，令人反感和警惕。印度这个举动是希望避免在不对等情况下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印度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人口资源，它的退出意味着印度将更多依赖和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特别是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经济联系。东盟十国有几多国家会和印度做出同样的决定，可能取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印度拒绝加入 RCEP， 另一方面亦说明印度希望在经济上和中国保持距离。相比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印度或者更关注国家战略自主权和国家安全。同时，印度亦加强了和美国、日本、澳洲的经济和安全合作，说明印度有意在国际贸易中加深和这些国家的联系，以抵消中国的影响力。位于澳洲悉尼的智库洛伊研究所对国家的亚洲影响力进行年度分析，随后在22号发布调查结果指出，由于中共政府的经济能力受到削弱，北京当局在亚洲的影响力正处于低于美国的水平。洛伊研究所在报告中表示，亚洲的权力仍然是一场两极博弈，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以相当大的优势领先于澳洲的排名，中国的实力既没有飙升亦没有崩溃，而在美国发展影响力的情况下，中方在亚洲的影响力低于美国。在经济成长放缓和长期结构性挑战的推动下，中方经济能力趋于平缓，这个意味着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已经不再增长。相关亚洲实力指数排名涵盖八个广泛的主题，其中包括军事能力、外交和文化影响力、人性和未来资源。结果显示，除了美中两国之外，印度超越日本排在第三位，澳洲则上升至第五，俄罗斯跌至第六名。这个研究所认为，美国在八项主要指标中的六项领先中国，但是由于北京制造大量军备设施，专家首次判断在亚洲发生国家之间冲突的时候，北京快速持续地部署的能力增加。另一方面，印度在成为世界上人口的第一大国之后，在丰富的资源和外交影响力的推动下，新德里在亚洲地区的实力正在成长，虽然它的经济关系仍然是一个弱点。彭博社引述报告说，新德里在马六甲海峡以东投射力量和影响力的能力仍然有限。作为一个大国，印度仍然具有进一步增长的充足潜力。 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